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讲义《俱舍论》卷23，从《俱舍论》卷22分别贤圣品说明七加行的内容，根据普光大师的标科，第一阶段是应修道者的身心净化。俱舍论提供了三个条件，要完全具备。第二个阶段是说明五停心观中的二门。先说明不净观，以无贪为体，断除种种的欲染。第二门说明持息念，持息念以慧心所为主，以此断除种种的散乱寻思。接着第三大科说明四念住。如论文提到，如是以说入修的不净观以及持息念，此二门，由此二门修道者便能得定。在此之前附带提，是否以渐次修不净观或者是持息念成就之后，就绝对有色界等级以上的定法，事实上是未必。请参考讲义64页。在注脚24，古德的注解书中引用了众贤顺证理论卷61，请看讲义64页，星号三，众贤论师顺证理论，内容上提到，请直接看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诸有先时未离欲染，一思所成慧引。暖善根，在讲义64页曰科判刮胡是进入四顺抉择分，四善根的阶位，第一个阶位是暖位暖法。那如顺证理论这一行论文所提到的，某一类的修行者，在进入暖善根之前，由于未离欲染，也就代表还没有得到色界等级以上的定法，所以这一类人是根据思所成慧引发暖善根。那当然，如果是已离欲界染者，请看到倒数第四行的引文，若有先离欲界染者，所依止的慧，即是色界色修所成慧，以此引发暖善根。论文说异类暖善根，异类所指的是与先前修四念住不一样的等级的一种善根，称为暖善根。好，总而言之，在进入四善根之前，大约分两大类的修行者，一大类是未离欲染，也就代表未得定；另外一大类是已离欲染，即是已得定。再请翻回讲义55页， 因此，俱舍论文说，由修学不净观或者是持习念，心变得定，这是指先已离欲染者的情况啊。那当然也是指比较好的一种情况，借由修学不净观成就圆满，断除以欲贪为主的种种欲界，见修恶惑，或者修持习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的前提，断离了欲界的烦恼，才能符合论文所说的得定。好，那么心得定已符合所修，接着就说明修学四念住。那四念住的段落，讲义55页，第一颗是别相念住。那请翻到讲义63页，第二颗是说明总相念住。那总相念住的内容非常的简要。如果不包含一开头以及记诵论约长行的解释，大约不到2行的内容。那请看总相念住，是修学完别相念住成就圆满之后，在总杂法念住中，总观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是同时并观，所以称为总观。修四种形象，请留意这四种形象与等一下会说明的别相念住修的形象略有不同。总相念住所修的形象是总观身受心法为非常苦空非我。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解释，空非我这两种形象与大家所熟悉的般若中观空或者是一切法无我定义是不同的。相关的定义会在分别智品提到，这分别智品在说明是第16形象中，空非我属于苦谛，属于苦谛的形象。其中在分别智品说明总共有4家，如果以有部的正义，空是对治我所见，非我对治我见。所以说一切有部虽然也倡导一切法空，但是与般若中观的定义是不同的。所以看到类似的名词，如果出现在不同学派，请务必留意，需要确认其基本的定义是否与自己脑海中所熟悉的定义是一致的，或者是有差别的。由于世亲在说明修道的内容，主要是根据说一切有部，毕竟有源远流长的传统教授，所以在解释其中的定义时，也会以说一切有部为主。那当然除了退阿罗汉果等等的相关内容之外，好，由于总相念住的内容，如果以俱舍论本文就短短的一行多，那此中就先跟大家做说明。那么先记得总相念住其所缘境 是同时并观身受心法四种，如论文所说的总观，总观所缘身等四境，所修的形象是非常苦空非我这四种。那这也请大家先留意，因为与别相念住所观的是略有不同。好，先记得总相念住之后，再请翻回讲义55页，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先简略的说明要义，修一已修成满甚摄摩他，摄摩他就是指根据注脚释古德的说法，摄摩他的特征是修观者于某一种特殊的形象安住于心，如注脚释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比如说如果是修不净观中的观古所，就令古所的形象安住于心，由此来达到止。为了成就毗婆舍那，为了成就观，那观的意思是能够如实见，能够如实知见，所以进一步修学四念住。好，当然这一行论文一已修成满的甚摄摩他，前提也是代表这一位修观者已离欲染，但是这只是两种状况中的其中一种，也有可能这一位修观者尚未成满甚摄摩他，甚是指殊胜的，殊胜的智，也就是尚未得定，或者是已得定，仍然是会有两种状况，不一定。那由于本卷论文一开头是先假设了这位修观者所到达的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心变得定的状态。那如何修学四念住呢？始终都还是在别相念住的范畴，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不论是以自相观身受心法，或者是以共相观身受心法，都仍然属于别相念住。不要看到是以共相观身受心法，就以为是总相念住哦，不要产生这样的误会。关键是在哪里呢？在等一下注脚栏，不论是古德的解释，或者是顺证理论等论文，都会提到。虽然这一行句式论文没有特别强调，但是不论是以自相观，或者是以共相观，都是别观身，或者是别观受、别观心、别观法。对于这四种所缘境是个别观察，而不是像总相念住是总观这四种。总观的意思是同时一起观照。现在这一行论文没有特别强调，在下一页的古德解释以及顺证理论的论文都会看到，所以这边请大家留意。即使是以共相观身受心法，也在现在的阶段也是别相念住。好，接着说明自相观的定义。观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境个别的自性，个别的自性在下一页论文会概要的做说明。如果是共相观呢，有三种。第一种是将这四种所缘境与其余的有为法都 是具备了非常性，都是有为法，所以都是无常性、非常性。那这四种如果涉属于是有漏法，皆是苦性。那苦的定义，如 上一卷有提到，在说明苦谛的时候，内文上就提到了有三种苦。好，那第三种是观一切法皆具备空性，或者是非我性。所以观无常性、观苦性、观空以及非我性，曰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境个别以共相观之，也是属于别相念住的范畴。好，讲义56页接着论文说明自相观身受心法，其身的自性是以四大种，或者是四大种所造摄，这是身的自性。那受的自性，如自明所显，也就是受心所，就是以领纳苦乐等等的感受。心就是指心王，主要是以了别为其自性。那法的自性是扣除掉以上三类，扣除掉身受心，其余都包含在法念处的范畴。接着请参考注脚5以及注脚6。首先看注脚5，引用顺证理论的论文，说明的是别相念住。请看引文的第三行，引用顺证理论，以自相或共相于身等境一一别观。一一别观也就不是如总相念住，是总观这四种所缘境，而是观身就不观其余三者，观受就不观其余三者，以此类推。所谓的观自相，是观此法对应于其余的法是有差别的。如果观共相，是观此法与其余的法是无差别。那无差别，如具色论文所说的，一切有为皆非常性，乃至一切法皆空非我性，这就是指无差别的意思。如果是观身的自性、受的自性、心的自性，乃至法的自性，这就是有差别的观自相。好，那底下顺证理论约两大段的内容说明观自相与观共相的差别。论文中主要以身念住做举例说明，身念住内容包含身中的内外十处，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这就是身的自性。特别留意，如引文所提到，于这十种自性法中，个别个别皆有其对应的能源政治，这与观共相是不同的。观共相，请看引文倒数第二行，由此总有一正智身，非诸境中各生一智。这与自相观是不同的，自相观是于诸境中个别有正智身，而非一切所观境中只生单一 的能观智。所以共相观与自相观的差别，是对应于其所缘境中，人生智到底是个别差异，对应于所观境，还是总生一智？好，那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需要留意的是自相观与共相观的差异。论文所提到的道摄，法宝大师有注解：言道摄者，是定境摄。所以这边的道摄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道共戒，不是。由于现在修观者的阶位阶段仍然还是凡夫了，所以始终的道摄是指。其实是指定共戒，也就是定的无表色，称为定境色。好，那在附带题，请找到本段引文中开头次生念住观共相者，请有找到这一行吗？大约是在引文。倒数第六行左右，这一行最后又于尔时观十一俱是色相，此中的十一即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再加上五表色，总共是十一相。好，接着注脚六普光的俱色论记，同样引用顺证理论卷六时也提到，别相念住是于个别的所缘境一一别观，即使是观其共相，观无观其非常性、苦性。空性或非我性，观此共相仍然是约个别的所缘境一一别观，所以观共相仍然涉属于别相念住之中。如普光俱色论记引文倒数第三行，以此等论证之共相别观身等，身等就包含受心法，也就是观受就不观其余三种，做其所观的缘境。好，那么在顺证理论相关的引文可以参考在讲义。讲义五十六页注脚栏最后一段引文，星号一的内容。好，那接着请看讲义五十七页。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在俱色论安。传说这个字词呢，代表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在定以即为刹那个别观身，能够达到如此的慧观，即是生念住圆满。即为刹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注脚七。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一八七的内容提到，四念处在别相念住圆满时，借由两种条件。第一个条件分别所缘，分别所缘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在时间点上 最短的单位刹那。如果所观的对象是色法的话，就观其最小的单位即为。所以以刹那即为，可以包含四种身受心法。那当然，即为本身只对应于身念住而已，因为受心法本质上，多分都不是色蕴。在法念住中，当然有包含无表色，可是无表色呢，由于是归属于身念住的范畴，如刚才参阅讲义56页，身念处观共相有提到11种，对不对？刚才有特别解释具观11，所以能以即为分析所缘，这局限于身念处，因为身念处其自性本身是色蕴的范畴。因此在修学别相念住，能够以时间或者是以所观缘境的最小单位，能够观到如此的精密微细，才足以称为成满，成就圆满。好，这是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是在品类上、等级上，从下升中，从中升上。那么在善根能够渐次提升，这才是成就圆满的状态。对于俱舍论文提到的以即为刹那个别观身等，普光的俱舍论记也有提供2种解读，大家可以自行参阅。尤其是对于法念住中，因为法也包含了有为跟无为的范畴，那无为的范畴，无为法本身是不能以即为或刹那作为分析观照的。所以普光大师根据这一点做了2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指扣掉无为法之外，其余都能约刹那来做法念处的观照。或者呢，如果是以刹那无常是别观法念处中的有为法，如果是以空或非我，就别观法念处中的无为法。这是第二种解读方式。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文讲义57页，说明四念处的体性。如论文所提到，四念住体各有三，第一种是自性念住，第二种是相杂念住，第三种是所缘念住。根据顺证理论的说法，这三种念住契经中也曾经提及，请看讲义59页注脚栏引文第四行最后，以于契经及本论中皆说三故。此中的三，即是指自性念住、相杂念住、所缘念住这三种念住。本论是指说一切有部所崇奉的一生六足论，可能其中几部或者是种种的论文中都有提到这三类。所以契经中在世尊开眼 四念住的时候，可能根据某种切入点，是着重于讲自性念住，或者是相杂念住，或者是所缘念住。等一下的内文中，如讲义60页就会看到，在说明某段契经的时候呢，其实是只局限于所缘念住而已。当然，在阿含圣林中，如果去检索相杂念住，也许找不到对应的词。所以，顺正理论所说契经中曾提到这三种念住，所指的不只是名相名词而已，主要是指其含义。好，那请看回讲义57页，自性念住的定义，以三种慧为其体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好，那因此也就代表，既然自性念住可能是闻所成慧，可能是思所成慧，可能是修所成慧，那如果是闻或思这两种所成慧的话，就代表这一位修观者尚未得定，还没有断离欲染，那也就符合了顺正理论的说明，是一致的。好，那请看到讲义58页，相杂念住，如论文所说，以慧所余具有为体，在慧所余具有中间，请加上顿号。为什么要加上顿号呢？主要是根据如注脚石刮胡一《普光俱舍论戒引文》第二行，相杂念住以慧及慧所余的具有法为其体性。慧所余的具有法是指什么呢？再请看引文的第四行，相应法或者是具有法，具有法就是指生住意灭等等。相应法是指与慧心所相应的种种善心所都包含。那为什么一开始编辑讲义的时候没有加上顿号呢？一开始主要是根据顺正理论的说法，请看讲义59页，请找到一段词是疑问句，何缘故说三种念住？从这一行开始往下数第四行，在讲解相杂念住的时候，三种念住中，相杂念住能断烦恼，非二能断。接着呢，就说明理则但因慧具有法，可得名曰相杂念住，非慧与慧可有相杂。原因是因为在一位有情生中，无有一生二慧具故。一位有情，当某一刹那升起慧心所的时候，不会有同时的慧心所，第二个慧心所的法体同时并生，不可能。所以，如相杂念住的例名，既然是称为相杂，也就是与慧心所是同时并存、同时相杂的。那么，如顺正理论所说的，从逻辑上、从道理上而言，相杂念住其实只是指与慧 同时并存的，不论是相应或者是生住异灭等随行法，这些法是与会同时具有，才能称为相长。然而，接着，然而顺证理论提到，请看底下的论文。接着有先设一个问难，不应为说相杂念住能断烦恼，理应具言自信相杂能断烦恼。自信相杂也请加上顿号，是指自信念住与相杂念住都能断烦恼。就是问难者主张不应该只说相杂念住能断烦恼，自信所缘不能，为什么呢？提问者认为自信念住也是慧心所，那慧心所就具备断烦恼的功能。接着论主回答：无如是过，断烦恼时于慧义力相杂名故。好，那接着就提到断烦恼的条件，需要止观平等运。好，因此如引文的最后一行提到，基于断惑时相杂离等，故易于慧力相杂名。好，因此如果根据断烦恼的标准，相杂念住也包含了慧心所。如果根据名称上严格的标准，相杂念住其实不应该包含慧心所。因此目前仍然是将慧所于具有这两者视为是应该要区分开来的。好，所以在讲义58页俱舍论本文就请加上顿号。好，那所缘念住是什么意思呢？即是四念住以慧作为其自信，慧心所缘取的种种法，即是所缘念住。比如说以慧心所缘取身，身就是所缘念住；缘取受，缘取心，缘取法，这四种所缘即是所缘念住。如刚才有提到，根据阿毗达摩论师的说法，这三种念住中只有相杂念住能断烦恼。自信念住为什么不行呢？严格说起来，能断烦恼自然是以慧心所作为主导者，但是从实际的情况而言，当断烦恼的时候，不只只有慧心所，除了慧心所之外，其实也包含了其他的相应法等等。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讲义58页注脚时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引用顺证理论卷60，或者是显宗论卷30，都有提到类似的观念。尤其最为明显的是引用顺证理论卷60，在俱舍论记引文倒数第4行 又正理六十云，自性念住非不亦能断诸烦恼，非不也就代表是可以的。因为自性念住的体性是慧心所的缘故，然明自性未无所待，断烦恼时必待于法。除了以慧心所作为主要的角色之外，其实一定有其他相应的心所来共同承办断烦恼之事。因此断烦恼位的慧心所立相杂名，由此所言相杂念住能断烦恼这样的道理是最为正确的。相关的顺证理论引文，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十刮胡二，内文上相当的丰富了，在课堂上就不一一为大家做说明。那如果有不清楚想要了解的，可以私底下提问。那其中顺证理论也有附带阐述为何要成立这三种念住，为何要阐述这三种念住，如讲义59页注脚栏，何缘故说三种念住，位于形象资量所缘三种有情。对于念住的形象愚昧不清者，为其说自性念住。相杂念住对应的是愚昧不清资量。如果是愚昧不清所缘者，就为其说明所缘念住。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从修学者的根器以及其圣解的能力，基于不同故说三种。那么注脚十刮胡三是曰相杂念住中，又由于其慧心所分成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其中只有修所成慧的相杂念住，方能断烦恼。闻所成与思所成为什么不行？请大家自行参阅，其中会谈到断烦恼的一些必要条件。譬如说缘取的对象是不待名于意转，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为定地所摄道，要这两个条件能够具足，才是断烦恼之慧。因此，闻所成、思所成是不足以断烦恼的。接着讲义59至60页讨论，怎么知道四念住的自性是慧心所，而不是念心所或其余的心所呢？请看讲义60页。四心论主引用契经作为证据，契经中如此的名言，明确的提到于身住寻身观，关键是在寻身观、寻观这样的内容。寻观其名目，其名称所指涉的那个诸寻观名为目慧体，那个目的意思就是指称指涉的意思。所以寻观这个关键词代表的就是以慧心所作为其体性。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心所空，除了慧心所之外，没有其余的心所具备寻观的功能作用。好，那接着就讨论四念住的名称，明明是提到念，那为什么是于慧为主体，却安立其名称作为念住呢？好，那底下先提说一切有部的解释。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是持品念真故，在修学以身受心法作为其所观的境界时，这位修观者的念心所是强而有力的。为什么呢？借由念心所的执持，铭记不忘，能令修观者的慧于身受心法之所缘境升起，做其检责。好，那就好像要以斧头来劈柴的时候呢，需要把所劈的柴先固定，先直持固定，利用一个小木块等等来固定。那同样的，虽然是以慧观照身受心法等所缘境，但是需要借由念的执持，并慧心所其检责的功能强而有力。好，这是毗婆沙师有部的正义。但是世亲论主呢，其说法是与有部不同的，理时因缘会令念安住于所缘境，所以是以慧心所作为主导者，作为发起的主因。那么修观者的意念念心所，才能于所缘境上得以安立，得以铭记不忘。如论文所说，随慧所观，念能铭记故。能铭记是指念心所。好，那基于如此的解释，才能符合《契经》中无灭尊者，无灭尊者就是阿那尼尊者，才能符合无灭尊者作如是言：若有能于身住寻身观，缘身的时候，念方得安住。那寻身观的寻观就是指慧。借由慧来缘取修道者的身所缘境，此念方能安住于身的所缘境上。好，无灭尊者作如是说，那世尊也是作如是说，也是有相同的教示。若有余身住寻身观，念便住不谬。所以这两段引文，若点点点都是代表先决条件。那念得住，或者是念便住不谬，即是产生的结果。那如此世亲呢，明确的引用了两段校正，来成立自身的说法，慧令念住，是故于念立念住名。好，那接着慧释经文，然有经说此是念住由何故及由何故灭。那接着提到底下出现的四项。十处名色作意，个别对应身受心法。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讲义61页注脚19括弧一的《普光俱舍论记》引文，内容上做如此的标示。 来对应聚社论文所引用的契经内容，会比较容易理解。由实及故，可以令生及。那此中的实，如果是以欲界的有情，主要是断食为主，令生得以增长。触及故受及，名色及故心及，作意及故法及。那此中的法及是指在法念处中的种种心所。那为什么说于心所呢？因为要扣掉受，因为受心所是包含在受念处的范畴，所以称为于心所。好，那这一段契经为什么需要做会通呢？这段契经所说的身受心法的升起增长，或者是消失不存在，都与实处名色作意这四项个别有关。那这一段的引文，如世亲所会通的，因知彼说所缘念住，而不是在谈自信念住，也不是在谈相杂念住，因为内容上是提到由实故令生及，关键都是在所缘取的对象，而不是在探讨会，或者是以会相杂并起的。好，那因此如世亲所解释的，讲义六十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此段契经中虽然提到身受心法的即或灭，然而其强调的是三种念住中的所缘念住，以念与彼身受心法这四个对象中得以安住。那借由四种条件，实对应于身，乃至作意对应于法，念于身受心法中方得以安住。好，那接着第二种的会通，又念住别名随所缘，缘怎么样的对象呢？缘自相续，或者是缘他相续，或者是自他聚共同作为所缘。此中的相续是指身心相续，是指有情的生命体，是做名词，不是做动词。好，为什么念住称之为随所缘呢？是个别缘取自相续，或者是缘取他相续，或自他相续，这三种情况各有不同。所以从所缘念住中，又可以区分为是缘自身、缘他身，或者是自他身同时缘。那至于自身相续，这比较容易，就是指修观者自体的身受心法。那他身是指什么呢？在普光的解释，或者是法宝的解释，引用了顺证理论的说法，如讲义61页至62页。那顺证理论提供了六种解释，对于内外聚这三种相续所缘的差异点。那在讲义61页注脚栏引文的最下方，顺证理论卷60引文的第二行开始就是第一种解释，那倒数第二行如内如前，缘无执受称为缘外，缘他相续称为缘内外。 那这是第二种解释。那讲义六十二页注脚栏，那另外有四种解释，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其中提到了执受的观念，在俱舍论分别见戒品就有加以定义，有情的心心所法能执持该对象，那么将该对象摄取为依止之处，摄取为自身的心心所依止，称为有执受。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的毛发连在头皮或皮肤上，这时候的毛发可以称为有执受。可是当毛发掉落脱离了我们的头皮或者是皮肤的时候，这时候的毛发就是无执受。那更详细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参阅先前的分别戒品卷二的内容。好，那第一节课就先暂时说明到此。